好开心可以听到 Danny 的分享。我想认识 Danny 也有一段时间了，十年前 WOFOOK 40周年的时候，我有个logo 的设计比赛，那时候就是 Danny 落奖的，那都是我设计就是他做的。是的是的，好，我们呢 Danny 去到监狱里面去传福音，我们都很多问一个问题，人能够信主究竟是取决于上帝的拣选还是人自己的决定的呢？如果只是取决于上帝的拣选，人大可以说，哦，上帝没拣我咯，所以我就不信咯。又或者信徒说，哦，都不用那么紧张去传福音，上帝拣了的迟早都会信的啦，这样。但如果只是取决于人自己的决定的呢，咁上帝佢嘅地位佢嘅权柄就喺人之下噶咯，咁假如将信主嘅结局完全下放俾人自己去掌管，一定会出乱子，后果不堪设想。神学家有唔同嘅神学立场，真系唔容易完全去明白。我想同大家咧分享两个个案，的确咧系我自己好耐之前信主嘅起步嚟嘅。2003年 SARS 嗰时候，我患咗情绪病，嗰时好辛苦。我向住个天讲，我话我唔知道你系边个，不过如果你系真嘅，求你让我认识你。跟住好短时间，有一位旧同学，佢邀请我去翻教会，又咧揾咗啲教友上我屋企同我去即系讲见证。佢一拖拖十个人嚟吓咗我一跳，我如果都带一个，十个好热心，就喺屋企讲见证啦。有一个又说，啊，我好受感动，啊，即是喊到不停，啊，样。印象最深刻的有一个就说，我的仔呢读书很差的，一样呢成绩呢都不好的，我们竭力不停地去祈祷，哇，上帝真的呢被他派到一间名校，啊，这个信仰呢很有用，啊，样。我当时呢第一个印象就是都不合公义的，不是应该要祈祷个仔生性读书才是对的嘛，是不是？咁跟住咧，佢哋走咗之后咧，我作为一个嗰阵时系一个寻道嘅新人，系咪？我竟然大胆到同我嗰位即系旧同学讲，我好有兴趣，好有兴趣认识你呢个神。不过我觉得你翻嗰间教会咧好有问题啊！我建议你不如转教会啦。咁即系结果就系咁样，我自己走咗去第二间教会，再辗转嚟咗窝蜂，收尾佢都转咗教会。我经历让我很清晰知道神一路介入在我的即是属灵的路上，但我自己也有做各样的判断才去回应。这个是我新近很新的个案来的。姐姐，一位住在香港的朋友就去了加拿大探她，刚刚加拿大的教会有水礼，邀请她观礼。牧师说不知道为什么在水礼分享信息的时候，他很有感动，要呼召人信主，在他过往水礼里面从来没有这个习惯。就是这样，姐姐的朋友在那里就接受邀请，决志信了主了。跟着他回来香港之后，我一直有些被邀请要跟进，是不是？才知道原来其实在香港他有回过下第二些教会一段时间，不过因为各种原因就摆低了。这个个案让我很清楚看到上帝用很奇妙的特别安排，不过姐姐的朋友也都需要自己愿意去回应才得的。从我的经验，我相信上帝主权的拣选不去否定人的责任，救恩既是神恩典的作为，也都需要人用信心这样去领受。好想接着今天的一段经文一起去思想这个课题。我们同心的祷告，差的恩主谦卑来到你的跟前，感谢主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感谢主你赐下宝贵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求主亲自向我们说话，以致无论讲的听的一同去蒙福，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们。罗马书的9-11章是针对犹太人的不信而写的，作者保罗曾经是最严守律法犹太人中的名门典范，他本来很热心逼迫基督徒的，因为在大马色路上遇见复活的主， 彻底的改变了他的生命，他被呼召反过来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去宣教。我们可以想象在不少犹太的同胞眼中，保罗是一位叛徒，所以保罗其实他很想去表明他的心意，他真的很爱他的同胞的，他很热切希望他们都可以信主。在上文第十章，保罗就提到以色列人他们对神很有信心，但不是按着真的知识。犹太人不明白不服从神的意，他们很想靠着守律法去成立他们自己的意，而这个方法呢注定是失败。上文提到不理是犹太人外邦人都可以在基督里面因信称义，没有分别。人心里相信可以称义，口里宣认就可以得救。假如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的。保罗在下一段就去讨论人能够求告主名的先决条件是什么。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我们先看十四至到十五节。保罗提出了四个相连的问题，用反问的倒叙形式强调每一个阶段都是必要的。求告主名就必得救，不过如果人未信他，怎样求告他？没听过他，怎样信他？没传道的，怎样听他？没人奉差遣的，怎样去传道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五个的动词一路这样串联起来。我们试下逐个逐个去思想。奉差遣，可能表面上我们觉得不是啊，没奉差遣我都去传福音，是吗？跟朋友吃吃下饭的时候，有些啱机会咪可以进入一些信仰的讨论。我相信保罗的意思是，首先真正的传福音工作背后其实都是蒙神去授权，被神去差派。其次，我相信从保罗的处境再去想，保罗很想强调他自己和其他的使徒是直接奉耶稣的差遣的，就好像旧约的先知受托成为神的代言人一样。当然在保罗的时代也有不同的教会差派很多的宣教士。传道当时很紧张传的，今天我们可以透过很多不同的形式去认识福音，可以去阅读，可以去很多的影音。香港出了一套很好 的福音漫画，在日本也有得卖的。在一世纪的时候，大众传媒不是很发达，用把口去传当时是很重要。第三个话要听见，听见哪个？听见他，是听见神，不是听见个人。传道者不是传自己，而是他要成为基督的代言人。基督透过传道者，他的信息透过神的话语，透过他的生命见证，让人能够与主去结连。要信他，相信耶稣救赎罪人被钉死和复活的这个的真理。求告主名，信靠耶稣为拯救我们而所做的就可以得救。又或者提出在一世纪的社会，如果有些很重要的消息，例如说打胜仗有皇帝登基的时候，有些叫传令官在个大市集那里在说哇好消息好消息那些，这样令到当时可能一些充满担忧的国民，他们收到这个极大的消息，哇就会很喜乐，即是很大的释放。保罗用了一个这样的场景去描述福音使者脚中的宝贵。他刚才 Danny 弟兄分享，是吗？一位年轻的医生因为吸毒成为阶下囚，本来父母望子成龙的梦想都幻灭，但因为儿子信了主，没有以致消沉，反而改变他的人生观，又答应父母信主，更加计划出狱之后接受神学去服侍囚友。一家人本来跌在谷底的，因为信了主有个新的出路，肯定一家人对向他传福音的人会一生去感激。所以保罗跟着这样说，他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各脚中何等佳美。英文引自以赛亚书的， 经文的原意是当时预言神要救赎被掳到巴比伦的那班的百姓，让他们得释放这个这么大的喜讯。在耶稣的时代，这段经文呢被看为是尼赛亚的预言，保罗就引用来去预表基督了。我相信保罗引用这段经文有两个目的。第一，当然传福音本来就是很重要，宣教是不可以划缺的。第二个原因呢，如果你看整个脉络，这段很开心，传福音报喜讯的人脚中皆美，不过十六节话呢，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听从福音。我想保罗他很想这样讲，如果我们看刚才讲的五个让人能够求告主名就得救的先决条件里面呢，奉差遣传道呢是神作主动若叫人去传讲听信求，这些是人的回应。保罗他很想讲报福音传喜讯这些呢已经做了的了，现在呢等着你们去回应。我想保罗他很欲紧，他很想跟他的同胞说，神已经差遣了使徒，他自己竭力向犹太人去传福音，我们在等着你们，为什么你不肯接受那种欲紧在这里。所以跟着下文呢，保罗就去诠释为什么以色列人的不信，他从两个方向去讲述。第一个，是不是他们没有机会听见福音？第二个是听就听了，是不是听不明白不知道说什么？于是乎就进入了下一段的经文了。在十六至十八节，保罗去论述是不是他们没有机会听见福音啊。十六节说，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听从福音，主啊，我所传的有谁信？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说话而来。不过我要问，是不是人没听见？当然听见了，他的声音传遍全地，他的言语传到地极。这里讲个人呢，每一个人啊，人那些，你觉得是讲谁啊？表面呢相信是包括每一个人，但我相信其实暗地里呢是暗指着犹太人。保罗带着一份的失望，一份的惋惜。上文咪提咗话，已经神差派人去传福音报喜讯嘅，但系唔系每一个人都愿意听从。保罗引用咗喺以赛亚书嘅说话：主啊，我所传嘅有谁信？经文原意咧喺以赛亚嘅时代，犹太人唔相信耶和华嘅仆人嘅宣告。同样在保罗的时代，以色列人也不愿意去接受福音。好像保罗在这里想表达犹太的同胞昔日不信的历史一路一路在这里重演着。我们咀嚼一下保罗的用语，他说要听从福音，英文是 obey surrender， 你要顺从，你要投降，你要去降服。福音不是只是听，听了之后你要去跟，只是听你不跟呢是没用的。十七节保罗又好像回去求先那一重一重的步骤，他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你听些什么啊？是从基督的说话而来。保罗再一次强调真正的信心是愿意去听了之后你去跟从，你去信服基督的说话，因而可以产生。如果你参照罗马书的首尾的经文，同样在强调信而信服这个的观念。我想这番说话呢对于当时就是靠守律法而自义的以色列人呢是当头棒喝，我想对我们得到很大的提醒。听见呢是一个外在的过程，不是很难的，我们可以有读经计划，可以看圣经，一切当然都很重要，都是很好的根基。不过更加重要，听完之后你要去顺从，有个内在的回应才会有果效产生。去看医生呢，开了药给你，你要愿意去吃，你才会好得回的嘛，是吧？跟着保罗就再进心去论述以色列人他们当时的处境。 佢问啦，系咪佢哋冇听过啊？即刻答翻啦，梗系听过啦。佢话佢哋嘅声音传遍全地，佢嘅言语传到地极。呢经文咧系引自诗篇嘅，原文咧其实系紧歌颂大自然去见证造物主嗰种嘅荣耀。保罗用一个寓意嘅方式，用一个普遍嘅启示，神嘅创造引申到一个特别嘅启示，耶稣嘅福音。你可能会问，在保罗的时代，耶稣的福音真的已经传遍天下，传到地极那么巴闭？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夸张的手法，他表示福音已经广传。在保罗的时代，保罗和使徒已经很竭力传了给很多很多犹太人聚居的地方。作个小结，十六至十八节俾我哋睇到，以色列人唔信嘅关键唔系在于佢哋冇机会听见福音，系佢哋听咗唔愿意去跟从。跟住我哋进入保罗第二个嘅讲述，佢要去引证以色列人嘅背逆硬心。保罗佢再问啦：以色列人不知道吗？系啊，听就听咗啦。是不是听不明白不知道说什么啊？咁保罗跟着引述了两段经文去演绎他的看法。他首先拣选了摩西的经文，我要以不成国的激起你的嫉妒，我要以愚顽的国惹起你的发怒。这段经文是引自生命记，经文原处是描述当时神对变节背弱的以色列民那种的痛惜。这里说的不成国的愚顽的国呢，是指到外邦的国。保罗要引述摩西的说话来解释他的立场，神要藉着摩西一早就预言以色列民背弱，神将来要用外邦人去惹动以色列人的嫉妒发怒。以色列人看不起的外邦人竟然得到神的赐福，明白并相信福音。就好像个亲生仔不生性，就不要以为父母一定会千依百顺，父母就去锡其他的仔女，看看你怎样。不过最终的目的不是要嫌弃他，最终目的仍然希望这个亲生仔可以被鼓励，好好反省，懂得去回转。我再看第二段经文，是引自以赛亚书的。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要让他们寻见；没有求问我的，我要向他们显现。关于以色列人，我整天向那悖逆顶嘴的百姓招手。经文的原意呢，是出自以赛亚书六十五章，我们很熟的经文。可能经文原意呢，是描述神对当时一些很叛逆的百姓一些的回应。问下大家啦，没有寻找、没有求问的是什么人？外邦人是吗？背逆顶嘴的是谁？以色列人，你说哪些差一点？即你不去寻找、不去求问，都是比较中性的反应，是吗？你顶嘴、背逆，这些直情是摆到明跟你撑紧，用个藐视的态度去回应你。我们可以感受到神那种的痛心在这里。保罗形容以赛亚要放胆去讲，即为什么要这么有胆识才讲到这一番说话。神的选民本来应该是作好典范，成为一个示范单位，是吧？吸引其他的民族去归向主，但选民长进不生性，以赛亚让他们是悖逆顶嘴。神要立约外邦人，给他们恩典，让他们明白找到神，以致去调翻转去激励犹太人，你哋要去生性，你要去反省。呢番说话是一班排外自满的犹太人的心中一定是很难入耳。以赛亚要对着一班咁嘅人讲呢一番咁嘅谴责的说话咧，要翻好大的勇气。我谂紧，如果 Danny 有一日咧，你要去遇到个凶神恶煞的仇友咧，你可能都要有啲咁嘅勇气，即系圣经系咁讲噶啦，我就咁同你讲，系嘛？你咁大只应该 OK。我睇见神对一啲悖逆嘅以色列人咧，又爱 又痛心。有一次他说，我整天向那悖逆顶嘴的百姓招手，就好像一个父母呢邀请孩子，你回家啦，神同样向以色列民张开他两个手臂，时时刻刻请他们，你们要回转。不过他们有什么反应？他们没有正面的反应，只是去反叛。作个小结，19-21节给我们看到，保罗很想指出以色列人的不信的问题不是在于他们不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拒绝神，背了约，证明其实他们是明白的，不过他们还紧不信，心硬。什么是心硬呢？是里面，是吗？你外表你可以好像同神很近，你好像参加很多的宗教聚会，不过其实你里面呢，没人看到都不定，你里面呢其实跟神呢是很远。保罗结束了关于以色列人不信的一个的讲述，他说如果以色列人不信，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听到，又不是听不明白的，那样他们就没有藉口了。假如要被拒于救恩门外，他们就只因自己的固执咎由自取。但上帝仍然主动藉着外邦的信徒要触动他们，神仍然向悖逆的以色列人招手，唤醒这班选民要回转。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有什么提醒？我想从传道者、听道者两个方向我们去思想。这段经文本来主要是讲论述人求告主名就可以得救，不过在应用上面，我想将得救看来从由轻易到成圣的整个信仰的历程。作为一个传道者，我们是奉神差遣，带着神的授权，不是传自己，而是作为基督的代言人。基督会透过我们传道者的信息、神的说话、生命见证去带一个人去到主的跟前。你问我们自己作为一个神的代言人，我们见证一个怎样的信仰？一些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事，你只是靠把口硬讲，其实是没有生命、没有说服力的。一定要自己先被基督的爱去吸引、去鼓励，流露出一份渴慕的情怀，才会感动到其他人。就像刚才 Danny 分享，囚友因为在监狱里面经历过牧者各种的牧养，经历过耶稣基督在当中成为他的鼓励帮助，他情不自禁离开了监狱之后，很想回回去服侍他们。听过一位姊妹有一个呢很有趣，但一直在我心上很发人心省的分享。因为呢他没有用到个工人姐姐，所以家里的家务突然之间要自己做完，他就很忙了。跟着呢有段时间他就很少亲近神了。他是三夫的队员来的，他仍然要去出队的嘛，是不是？他这样说，他说他好像听到神跟他说，你没有亲近神就这样走去传福音，好像没有穿上一件属灵的军装，光脱脱裸跑那种的，他用裸跑这个字，那种的没有平安，那种的即没有信心在这里。讲一次，他说没有跟神亲近就这样出去传福音，好像没有穿上属灵的军装，赤身露体，即光脱脱裸跑这样，不安，没有信心，没有平安。我都问我自己，每有时候即跟上帝的关系很疏远，仍然撑着去侍奉，会不会就都好像真的赤身露体，即没有东西在遮盖那种的不安呢？我呢很喜欢即现在广九培灵研经会的其中一位讲员曾金发牧师，他一本书里面这样讲祷告的意义是什么。他说在神学上来讲，祷告很重要，不是因为他替我们成就了什么，而是因为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恢复了什么。祷告恢复了我们依靠神的心。 祷告将我们带回去神的家里面，满足了我们作为受造物的渴求。祷告不单止不会叫我们的属灵胃口得到满足，反而会叫我们更加觉得饥饿。真正的祷告会令人的灵性更加饥饿，将人更加深入地带到神的里面。我们唯有真是踏实地经历过和主相交那种的甘甜，我们才不是被逼，而是真的很有动力更加好去跟从基督，去听而从。跟着我们很想去看看，从一个听道者的角度我们去学习一个真的信心，是要听跟着去跟从基督的说话而来。在我牧会的历程里面，常常要跟很多慕道朋友，很多同不同弟兄姊妹去同行，其中一个很容易拦阻成长的主要原因，就是揸住一些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不肯放，没有这件事不行的，这样只是很想在这个信仰里面，神能够给一些我想要的东西，成就我的心意。他不想上帝圣经的教导凌驾我自己个人的意愿，我不想按圣经的教导你要我去改，你要我去陶造，要我去改变我的生命，我不想。如果没有这份这样的心智，真的不容易去成长。我记得以前苏牧师常常跟我们讲这句说话， You have to struggle with the Bible， 你要跟本圣经去摔跤。听从基督的说话不是说我们不求甚解，即是硬啃。当然有时候我们不明白的，那就看了它先，但不是硬啃，又不是读过一次就算。我们学习去实践圣经的教导可能真的不容易，但神也会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限制。我们每一个有我们不同的挣扎，有血有肉，我们去经历去跟上帝的说话，去给他无做的那个过程。所以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去追求成长的一个历程里面。传道者、听道者不一定会分开的呢？刚才 Danny 就讲了，我们往往有些情况既是传道者亦是一个听道者，而生命影响生命，这个前序可以是双向。透过监狱的服侍， Danny 见到囚友被上帝的爱去转化的经历，让他都很得鼓舞，都建立着他自己的信仰。今天经文给我们看见神的恩慈忍耐超越了人的背逆，他的呼唤从来没有止息。我相信人能够信主是百分百神的工作，也是百分百人的回应。我们当中作为一个传道者，一个已经信这个道的人，或者我们当中有些寻道的朋友，我们会怎样去回应？最后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见证。最近有机会跟一位认识一位长辈，他的丈夫过往因为对家人有些伤害，为了要保护他的儿女已经分开了很多很多年了。但当他知道丈夫病危的时候，仍然主动找回他，很想向他传福音。当他丈夫见回一个没见很久很久的前妻，根本认不到他。但当他认回的时候，那种悲喜交集，很感恩。就是这样，这位婆婆就向他的前夫就传福音，他临终的时候信了主。他跟我说家里还有个女儿未信，我坐在旁边，他讲了，他 很有信心，很坚持讲了一句说话。他说家人的信主，做妈妈的要走在前面。家人的信主，做妈妈的要走在前面。我作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坐在这位婆婆的旁边，我觉得我自己突然之间缩到很小，缩到很小。弟兄姊妹，这个填充题我们会怎样填？ 我预备的时候，我第一个填，因为我跟我二生女一起住，我二生女的信主做姨姨的应该要走在前面，是不是？可能我们有些父母未信主，做仔女的 可能要行在前面。仔女未信主的父母要行在前面。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场景。当然还有上帝在我们同行做弟兄姊妹一同我们的啦啦队。愿意这个填充替上我们的鼓励。走出去传递爱，活出来见证神，盼望这个不是一个口号，一起努力我们去走出来。让我们同心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很多谢你，让我们有经历去进入你的恩典，被你的爱去激励，我们有永生的确据，也可以生命不断地成长，何等的蒙恩。主帮助我们继续去尽心去经历主你的爱，我们被你的爱去激励，让我们先被你的教导去感动，以致我们可以成为感动其他人的人。愿主你使用我们的生命去祝福我们。在这里我特别很想去跟一些慕道的朋友去求，愿主你亲自开启他们的心，让他们更加明白天父你的伟大和慈爱，他们有信心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你，以致能够大大的蒙福。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求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们。弟兄姊妹，如果有今日嘅讲到嘅回应，或者有啲嘢你想教牧同工为你哋去代祷守望嘅，可以写回应纸，将时间交翻俾主席。